厨的朋友，欢迎回来。今天咖喱背后厨要教，我很期待这一集。对，但这一集我要讲，我们那个是不是要先马赛克，还是要发表不自杀声明？这一集我们怕录出去，到时候走在路上会被打。好，不管，我既然我都把顾问请来，我就要硬要讲。好，我们先来欢迎顾问。顾问也是非常有胆量，敢来跟海豚一起录这一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不动产广告不实，噔噔噔。好，我跟你讲，广告不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痛啊。对，花了很多时间，你知道现在看房子其实也很辛苦，对不对？你知道要预约，然后搞不好你从决定要买房子到你真的要买房子，这个长达短则数周，长则数年的周末假日，你可能都要去泡在房子里面啊，接待中心里面啊，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广告不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在 DM 上面啦，或者是中介人员销售人员传给我们的 LINE 上啦，或者是影片上面啦，看到很多美好的假象啊，对，结果实际买了房子发现啊，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怎么办啊？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顾问请来，请顾问来帮大家指点迷津，好，告诉大家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问问有关于广告不实，其实是有法规来规范的，是吗？
其实广告邀约啊，跟事实上不符，是可以主张解除
主张解除合约吗？
对啊，因为
可是这要举证，对不对？
对，所有的房仲或销售代销啊，所有的广告邀约的内容啊，都是属于契约的一部分，所以 你有多少照片提供，就是要这个样子出现给人家。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就是照片跟他提供的这些，包括影片，
对，
其实都是合约里面的一部分，
不然你上面就要写很大字说事实不是这样子
哦，与事实不符这样。还是要依照现场为准，这样要有这个警示语才可以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聊聊吧。我们今天举了夯不浪的好多个话术，好，来我们一个一个来问问顾问，这些啊怎么样来破解，好不好？来破解。
好，
比如说这个他讲什么，我们今天要举很多这个广告不实的案例，其中比如说什么浴室没有开窗，没有开窗，那他可能不会直接告诉你浴室没开窗，他可能会写说什么浴室保有隐私，还配有暖风机。
对，
那其实现场状况其实通常是
因为就没有办法开窗啊，没有通风啊，那没有通风你的毛巾是不是容易发霉啊，噔噔，那没有开窗是不是更容易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
对耶，我跟你讲，一氧化碳中毒这件事情，眼睛看不见，鼻子其实也闻不到。
对
对，常常都是出事了，
都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了，你知道，这很恐怖了。所以其实站在健康居住的角度，我们还是鼓励浴室要有对外窗。
是，
对，所以很多时候可能销售人员跟你说没有开窗没有关系啊，我们有抽风机啊，对不对？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还是不要
啊。是，好，那请问顾问，如果我们在这个DM 上面看到这个主卧室有这个很舒服的环境，结果发现其实没有窗户，主卧室没有窗户这件事情又该和解？
他也是会跟你说这样隐蔽式比较好啊，隐蔽性高啊，对，但是通风不足啊，你的房间容易受潮啊，你的柜子后面靠墙壁容易产生壁癌啊。
所以如果跟你讲说隐秘性高是吗？对，私密时光不会被打扰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但是不是你所想的这样。那西晒呢？
西晒的时候
真的会有人特别注明说我这房子有西晒吗？还是这样？还是他会特别告诉你说什么这房子什么阳光充足？
对，阳光充足啊，晒衣服容易干啊。对，那事实上这个西晒的问题就产生了，因为光线透过玻璃照射到室内来，你的夏天你的空调所用的这个耗电量会增加吗？
是，
对，那再来你有可能说你的地板也会容易变形
为什么？
太阳日照啊，
直晒就对了。
是是，
欸，我个人其实是喜欢有一点西晒的房子啦，嗯，因为我觉得那样房子比较干，可是如果正西晒其实就会有刚刚顾问说这问题，对不 对，就是地板很容易变形，
是有时候地板会变成波浪状啊，因为它变形了，啊，
哦，被晒的这样子，
对对，
哇塞，嗯，好可怕。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哦，是那这个西晒这件事情其实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是从基地的方位可以去做判断，因为有时候是预售，你知道，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就没有办法想象我以后住在这个建案现在也还没盖，它只是个空地，嗯，那我怎么知道我以后住在这一栋的15楼会不会被晒到，那怎么判断，
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啊都有那个建筑图，对不对，
是
建筑图上面都有标注一个北方啊，一个 N，
对对对
对，北方，
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啊，手机都有罗盘，对不对，
是
诶，找到这个北边在哪边啊，N 就是北边，你就知道西边在哪里啊，东边在哪，太阳从这边升起来，从这边那个下山，
是
你就可以知道了，
哦，所以其实拿到平面图不要就很高兴的只马上跳进去研究格局或什么，其实哦，过来讲出一个重点，我们应该基本大方位东南西北要先搞清楚，
那还有情况你以为你会西晒可是并没有，因为隔壁的房子比你的房子更高
啊，对哈，
就挡住了，
所以要顾虑到左右的邻居的状况，
对，
哦，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多时候去看预售屋会留于一个状况，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想象未来发生的事情，然后他甚至就是直接一头就栽进每一个户型的格局，而忘记去看大的
对
状况，
周边的环境，
周边的环境，嗯，好，我们其实有碰过这个事情，是真的有诉讼的，就是在某从化区，就是他们就是很高兴的买了预售屋，盖好之后才发现他们这一栋跟隔壁那一栋距离非常近，那他们就说诶，你们怎么没有跟我们讲盖了之后会跟隔壁栋，你知道那近的程度大概就是你手伸出去可以摸到隔壁那一栋，对对对，可以握手那种程度，你知道吗，那这个住户就抗议啦，他就说哎呀，你们当初怎么没有讲我们跟隔壁栋距离这么近，就他们仔细去看平面图上其实有写，嗯，结果大家都没有在看
注意到，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很麻烦，嗯，因为你家在干嘛别人都看得清楚对，可以握手程度很夸张，你家晚餐今天吃什么他都知道，
有没有煮鱼
对，有没有在唱生日快乐歌他都知道，因为很夸张，好，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建商或者是销售单位给我们平面图里面其实应该是都会载明的，
都会有，啊，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有时候就是一头栽得很高兴，说嘿，赶快来帮我看一下哪一户的格局比较好，好吗，亲爱的同学，请看一下光线，好吧，方位，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对，
好，那过我们有时候还会收到这个 DM 上面写说哇，某某大师操刀设计，某某名建筑师参与设计，
对，
结果可是实际看真的就觉得真的还假的，就没有很优秀，
很像外观看起来不怎么样，是不是，
对，或者是外观很怎么样就进去嗯
也不怎么样，这
样，对，这真的，他们真的就是，这真的就是那些名师的作品。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销售的一个策略啦，
是，
这是在互相加持加分啊，让这个建筑物的卖价可以提高。
嗯，
对，
但是大师可能只是做其中一项，
对，
哦，大家注意哦，搞不好他只做外观设计啊，对，
对
不对？
也搞不好他只负责签名啊。
这种事，天哪！好，所以大家在留意，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 DM 要认真看啊。有的时候他真的可能只是做景观设计或是灯光设计，就是你真的要住的范围里面，他没有碰到。
对，这个时候看到 DM 写大师进去看之后，就是大失所望。
可恶这怎么可以？好，让我喝东西，冷静一下。所以大师有可能只是挂名，
对，
而不是实际，大师所望，这真的是，嗯，好，来继续，大家心脏还可以吗，还坚持得住吗我觉得刚刚经过几个已经哇重击，好，来，那现在因为台湾位处地震带，嗯，那接着又陆陆续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几个地震然后余震啊，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只要地震完马上出来的就是主打治震宅，
对，
可以耐得住几级强风几级强震，这真的有办法，就是如他所说那么厉害吗，
事实上 建筑法规本来就有规定好要多少的耐震的系数了、
啊、
我们是觉得并不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这应该也都是一个销售的话术而已、
啊
啊、即使真的有装了这些阻尼器、
嗯
啊、如果各位消费者还有印象啊，大概2年前吧、
嗯、
也有一个新闻啊，这个阻尼器根本没有作用啦、啊
哦、oh, 对
对不对，
就是某厂商其实是做造假的数据
啊、
哦嗯、好，那其实在现行法规针对不管有没有阻尼器、嗯、即使只是一般的钢筋水泥建筑它都是有制震的相关结构规定的、嗯、
对
好，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我住的没有避震器，我住的没有阻尼器，是不是地震来就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其实在政府的法规上面都已经有这种基本的规定，
它会给一个最适当安全的范围嘛，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广告噱头啊、
嗯、好，所以基本上一般的房子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倒的，
对
哦。那他特别强调使用制震器使用阻尼器，那这就是看端看客观您个人的观点了、哦嗯、那不也因为有的其实因为多了这个好像他会多卖很多钱啊，
多钱，
那大家可能就要去比较一下有没有需要、
嗯、
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就是也不用用到这么高规格是吗还是其实他没有发挥太大的效果，
我觉得他只是一个补助的概念啊或者是个选配，
是
那基本上基本的条件就足够了，就像你买一台车已经安全第一的条件了，你要增加牛皮座也是另外选配的东西、
啊、
那它只是增加这个物件的销售的金额把它抬高这样子，
是是，所以有可能只是它增加销售金额的一个方式，
是，
但是它并不一定是必须，
是、
哦、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同一个区域选择案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下考量，
嗯
嗯，好，来，好，我们刚刚讲完了结构，对不对、啊、大家还在哈、哦？来，我们接下来要讲哦，我觉得这超容易看到的，3分钟到达市中心，2分钟到达什么什么什么捷运站，楼下就是公车站，超级方便，超多哎、欸，什么3分钟捷运站啊，15分钟信义区啊，顾问这怎么看？
因为他没有说是用直排轮滑的还是骑摩托车他没有讲清楚啊
搞不好是快跑有没有、啊、根本就不是平常散步路线，
像你们那个三铁健将跑步跟我们跑步就不一样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超有感的，就是很多时候人家都说什么哦，我家很近啊，走到捷运站2分钟啊，我跟你讲你个人走2分钟，你去牵我儿子走看看，20分钟看走不走得到，
走不到
我真的觉得这个几分钟到哪里这件事情、嗯、大家一定要很仔细看，是开车还是开飞机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太好小
对，
真的
是太
好
好小，
我想说真的有这样吗？有那么啊，好啦，然后那我们讲其实很多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话术
对吗，不然就看他的地图画得好近哦，哎，结果亲自去走一趟，怎么走那么久？
对，什么捷运站画的好像就在旁边一样，有没有？或者是什么国小就画在那旁边？我想，哇，学区宅好高兴哦，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吗？
啊、
哇，所以顾问在提醒我们要自己走一趟，
一定要
哦。嗯、对了，自己走一趟，我觉得很重要。
花了几百万、上千万，你不试着周边走一圈？那买了又后悔怎么办？
哎、欸，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包括刚刚西晒这件事情，我其实也很建议，
啊、
就是你真的应该要去，因为好，我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多房子的销售中心并不是那个房子未来的地点，
不是，
对不
对？
不是基地位置，
是
销售中心跟、嗯、所以销售中心跟基地位置还有落差，
对，
所以大家拜托勤劳一点点，好吧？你都要花钱买房子了，请那个销售人员带你到基地位置，或者是你自己拿着地址去基地位置认真看一下，照着图看一下你未来房子大概心里模拟一下长什么模样，好吗？
对
好，所以走路这件事情，什么几分钟到哪里这件事情、嗯、拜托亲自测试一下，因为如果就随便听信，我觉得那就祝福你这样因为我跟你讲 我真的很有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都以为交通便利，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女性同胞，你要不要穿着高跟鞋走走看？有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候推着娃娃车走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所以几分钟到哪里这件事情也要看 还有因为我觉得男性同胞比较会有感，就是开车，
嗯，
很多时候很多建案喜欢推什么十分钟到达市中心，
对，
那要看你是什么时间开十分钟，
凌晨两点开啊，对啊，还不会塞
车，不可以酒驾啊，哦，凌晨两点，
而且我要跟你讲，停车位很好停，
对 对，这根本就我就不信在台北市是有多好停，对不对？哦，在我们这个优秀市长的督促之下，那个免费停车位快不见了，对。好，所以这件事情大家注意哦，就是什么几分钟到哪里啊，几分钟公车站这种，拜托自己勤劳一点去做一下实验，因为绝大部分我们实测过都有落差。有落差哈。
对，
好，来再来哦，这个我觉得常常看到什么我们这个区域非常有愿景，基地位置非常好，四面临路，旁边就是空地，有很好的动距，未来会有影城、百货公司还有运动中心，写的花不溜丢一大堆。顾问请问这些可以采信吗？
基本上都不要信吧。因为影城有啊，可是要五公里以外啊， 也在附近嘛。
哦，开车。
对啊。
对，
是你以为散步会到吗？不会啊。
哦，所以我们脑中所想的跟建商所讲的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那或者是说他说有，哦，会盖什么卖场，
哎，
可是这个是销售嘴巴讲的啊，
嗯，
到底有没有证据给你，应该没有吧，
嗯，
那等到你买了之后就跟销售讲怎么没有卖场，说啊，不一般，最后他不要盖了，他不要来了，那怎么办？
天哪，
哦，所以这些，哦，都只是这个销售的一个话术啦。
是，
对，
是。那有关于动距这件事情，嗯，因为其实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会去看，听众朋友会去看这个所谓的从化区，
嗯，
那从化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块或是我们的对面那块地被谁大概可以猜得到，
嗯，
或者是大概新闻是找得到的，
对，
被谁买走，
对，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也可以从这边去推测它大概是盖到几层楼，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也就大概可以推敲得出，如果你是追求景观户，大概就要买到什么楼层以上，你才会有景观，
对，
好吗？亲爱的朋友，就是从化区，尤其是你买从化区，真的可以做功课，因为现在的资讯其实揭露的是蛮透明的，
没错，
哦，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这一个区域这一块是哪一个建商买走，那一块是哪一个建商买走。
经常就是说，你以为有一个很漂亮的 view 啊，这个结果啊，满心期待，真的住进来一开始也有啊，
嗯，
可是隔了明年之后就发现，欸，前面在开工了，然后又过了一年半两年盖完了，已经超过你的高度了，根本看不到啊。
好，还有我要请大家特别提醒，很多很多案名很喜欢叫水案。
对，水案
啊，真的有水案吗？
水沟。
完蛋了，好，又要贴马赛克。
对，
好，我要讲哦，水岸这件事情请大家特别注意，不是真的叫水岸什么的就真的有水岸，
嗯，
好吗？很多时候是真的要么顶楼才有水岸，顶楼啦，哦，对，搞不好顶楼也没有，对，或者是今年有水岸明年就没有，那样限定型的水岸宅，
你要等台风天机淹水
太危机了吧。台风第一排这样，水岸第一排还是台风第一排这样，对不
对，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它一个区域发展是慢慢慢慢来的，所以好啦，真的可能那个当下你是真的有享受到景观宅跟水岸，
嗯，
可是可能约莫在几年后隔壁那块地也盖起来了， 对面那块地也盖起来了，
嗯，
原本说好是公园国小的，嗯，嘿，
对，
也变成公家机关之类的，
对，
然后就诶瞬间你会发现你怎么又从这一个水泥丛林搬到另一个水泥丛林而已，
对，
哦，对，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件事。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花了这么多金额买一个新的住家，追求的就是这种愉快轻松每天回去可以眺望的 view 的这种感觉，
嗯，
结果没有。这件事情要特别注意啊，好不好？不要只是听信这个，大家自己做一点功课，
对，
好不好？啊，如果不知道欢迎来问美楚。好，美楚帮你做调查，好不好？来来开始，险恶设施，什么福地啦、变电所啦、电塔啦、宫庙啦，我最常最常最常听到就说啊，那个哦，你不用担心啦，过没多久就会迁走了。
结果没有迁走怎么办？
对，怎么办？他，
啊啊，
真的，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迁走？因为你知道，销售员当然就会讲的，
销售完就没有责任了。
噔噔
噔
噔，但住进去就是一辈子事啊，至少十年嘛，不要养一辈子，至少十年嘛。
所以就不要开窗户了，打开就看到了，那怎么办？那就是窗户要贴风景的照片贴起来，假装有风景啊。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样的计划要签，我们其实是从 哪里可以查询得到？
其实哎，还是可以去查询，但是有时候这些计划都会赶不上变化。
哎呦喂，哎呦喂，
对啊，比如说像各地各县市都有一些计划要盖什么活动中心啊，或盖什么，
是是是是，什么社会宅啊，
对，都是十年前都计划好了，可是因为那个当地政府机关预算 不足，就一直延后，一直延后啊。哦，这个经常都有哦，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哦，他有可能真的会签，因为其实我也碰过有一些销售单位会提供说，哎，我们真的有公文，就是他们在几月几几年几月几号的时候通过，就是会把这些险恶设施或者是什么东西签走，
嗯，
真的有公文给我们看，但是他说啊，可是现在时间还没到啊，还没开始执行，所以我们其实看到那样，我们心里要有个预备，就是有可能他真的会签啦，可是时间不是他所想的那么短。
像我一个朋友啊，他在内湖。不，他在那个仁爱路啊，又买个房子，
是
那想说啊，说要盖捷运的，所以他就想说很开心啊，老家那边盖捷运的，结果等了五六年也没有盖
啊，
等到十年也没有盖，后来他搬走了，搬走又等了十五年才盖捷运，
小孩都成年了呢，
小孩都成年了，
还不是小孩都上学，是小孩都成年了呢，我的天哪，
对，
好。所以大家要心理准备哈，就是有可能就是哎，我现在买可能约莫在我小孩成年的时候会看到这件事，这样
是
好，大家心里要准备好吗？就是如果你想要买像这个险恶设施附近的房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件事。哎，不止这件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个公共建设，
对，
交通建设，比如说有可能会有销售人告诉你说啊，以后我们这里会有轻轨，我们这里会有捷运，我们这里会有，如果都还在环评那个阶段，其实真的就是
要慢慢等，
慢慢等这样子。
对，如果是自住的，那就建议慢慢等啊，可以期待啊，但是不要有百分之百的觉得说他你会期待得到，
不然会受伤害。
对，会受伤。对，
天哪，好，所以东西会不会迁走这件事情，其实某个程度掌握不在我们自己身上，
是
哦，所以大家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对，
你真的不介意的，我们再去做，再去购买，
不然就换个宗教信仰，或许就可以避免掉。
好好，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有碰过有一些基地，我觉得他们就蛮特别的，比如说他可能真的就是在铁轨旁边，哎，他也就不讳言的告诉你，我就在铁轨旁。
是，
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就是直球对决嘛，对不对？我就是告诉你，你可以接受。再来不能接受就不要来，他也没有打算要掩盖，
而且也可以那个培养出那个追求火车的
铁道迷，
铁道迷，对啊，不是很棒吗？
哎，我觉得这某个程度真的是他们也就真的是吸引了一群，
对，
就是因为其实房子你说户数有很多吗？搞不好户数也没多少，他就只是要吸引很独特的那一些人，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就是至少他是开诚布公的讲得很明白，这样子。好，来再来。哎，这一点我也很常看到，什么签约经理决定，不然就是结构工程零付款，不然就是什么超优惠付款条件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八成贷款，这他们有的建商真的敢把这东西就直接打在他们的帆布广告上面，这可以相信吗？
我会建议不要相信这些广告邀约啊。对，因为这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而且它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哦。比如说你确定要买了啊，你也贷款了，结果啊，你这个定金也付了，结果贷款贷不下来怎么办？
啊，会有这种状况？
会啊，经常都有啊，那就是违约嘛。
嗯，
对啊，那这个之后双方就各说各话，一定都是最后都诉讼啊。
哦，
对，所以这个东西贷款，比如说他说了零付，
那结构工程零付款，这又是什么？
理论上应该哈，在买卖契约书里面就要先记载啊，一样是事先讲明了，筹划讲在前头。
是
假如说啊，这个部分零付款，
对，
那是由建商你这边要确定好。再第二个就是说，帮你贷到几成的款项，假如没有贷到，那这个买卖契约要解除契约，
哦，
要先写清楚就好啊。
好的，
不然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买了之后，然后
以为不用付钱呢，
对，然后就完了，就卡住了。
亲爱的朋友，爱提气你哈，这其实结构工程零付款不代表不用付钱呢，只是你可以晚一点付啊，对不对？还是要付啊。那可能变相的说，我们多一点时间存钱。
嗯，
但是
终究是要付钱的好吗，各位亲爱的朋友。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买卖的时候什么时候付款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然后你要明白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贷款多少不够的建商帮你出，终究是回到自己身上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对
怎么买房子没搞这么多啊，真是
因为金额大嘛，一定陷阱多啊。
嘿、hey, 真的好。来，我还碰过一个，那个很多销售人员就会说啊，先签啦，没有关系啦，贷款的部分我们帮你问嘛，我们一般问到都是八成啦，你不用紧张。
是哇，然后我就签了。
对，
然后
那、啊、结果没有。
对，没有。
那怎么办？
那、啊、没有就违约啦。然后这个消费者说、啊、你不是跟我讲可以吗？
对啊，
可是我说可以帮你问，可以帮你送，
不保证可以
啊。对啊，那就纠纷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小事的话就是说啊赶快去借钱解决，大事的话你前面
那也要借得到啊。
对啊，我、哦、这经常会变成断头户。哎，
这太恐怖了吧。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熟悉的银行来问贷款这件事情、
嗯、对，
并不一定是只能用建商提供的银行或只能用对方指定的银行这样子。所以有自己信任的银行其实也可以先行做评估。
对，
好，所以
但是哦，这个也要在契约上面先写好哦、嗯哎、好，我买房的人哦，我是买方、我可以主张我指定的银行啊。
哦，
你有时候建商也不给你指定。哎，
哦，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想要购买的时候就应该要提出这样子、嗯、就是提出的时间点应该是我打算要买的那个时候我就要提出了就对了。
对，
對，因为其实应该也不是那么制式规定只能用哪一家银行，
本来就不能规定啊、
哦、不能限定，这样就对了。
對，我过去有个案例啊，就是屋主自己经常配合的银行贷款利率啊、假设是 1.8% 好了、嗯，然后建商的利率是到 2%、嗯、屋主当然选择他熟悉的银行。
当然啊，那贷款利息我在缴、
啊、
当然找我熟悉的、
啊、建商就不给他那一家银行来做贷款啊。
为什么、
成数
不到吗？
不是，因为当然中间还会有一些利润的分配啦、
啊、
对啦，
台桌子以下，
是
桌子下面，对，然后好，所以理论上来讲，不管我是跟建商买房子还是跟自然人买房子、嗯、我是买方，我应该都有决定用哪一间银行的这个权利就
对
了。對對，那当然有时候他们会给予我们一些建议啊、嗯或者是说哎、这些银行因为跟我们有配合所以可能比较优惠但是基本的这个决定权应该还是落在买方的身上。
對對，买方有权利选择对他自己最优惠的那家银行，
搞不好有的人不想贷那么多钱嘛，然后他追求的是利率很低啊。
对，
哦，好，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认为买方也是应该要去做一下功课，去决定一下说你是追求成数呢还是追求利率低，因为说到底都是你要缴啊对不对只是什么时候缴而已啊，
没有人会帮你缴。
对啊，对不对，只是你要先缴利息还是你一开始就要本金利息一起缴，我觉得这个就有这个许多许多的变化题啊，这样子。那这个大家就要自己去衡量，但是你要明白终究就是自己的债自己背哈，自己的房贷自己缴，这件事情要特别注意到。来，再来、欸、这一句话我也很常看到，自备十万马上交屋。真有这么好事？搞得很像周年庆，有没有？去逛街逛一逛就可以带一间房子回家呢。
这些都是销售手段啦、啊、但
是
我觉得买房子啊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风险哦，
是
这个自己有没有人力再带到后续的费用，
是
一定要先做评估哦，不要贸然想说哎呀我有个房子很开心赶快先买了只要十万就可以刷卡。
对啊，搞得好像很轻松，一张信用卡就可以买房子。
对 啊，这个是很可怕、欸、很多年轻人缴不出来然后怎么办。
哎、欸，对啊，那如果这样自备金额不变，那可能哈、我今天十万签了，结果等到我真的要去签约，他叫我一次付三成。
对，
哇塞，一千万房子三成就是300。
对啊，
300好吗？各位同学，300就只有房子，还不包含里面的东西。
对，
还不包含其他的规费，好吗？各位同学，搞清楚状况啊，好可怕哦。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真的呢，好好好，哎，所以赵顾问刚刚提醒我们的所有的这个 DM 啊销售的这些的那个内容啊，那有没有包含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去看房子这个销售人员会在纸上面写 图有没有写说、嗯、啊，你这个就是多少钱啊？用写的，那、嗯、那个写的也算吗？
好了，这又是一个灰色地带了。有没有这个写的？他说我只是打讨论的过程，随便写写，那怎么办
啊？他如果写在那个他要给我带回去的那张图上，
好，那我会建议他还是要写在这个契约书里面啊。
哦，
这个叫那个特别约定啊。
哦，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嗯、比如说他可能给我一张啊，这个平面图给你回去参考，我们这边就是什么坐南朝北啊、嗯、然后以后建商就会给你什么冷气冰箱电视机之类的、嗯、
对，
写在那一张图上的够为准省就对了。还是应该要写在合约上，
除非哦他这张图纸啊，他把它
附在合约里，
契约书里面的附件
啊、哦。
可是这个契约书的附件啊，他只用手写的、啊，其实也蛮草率的，因为只有附冰箱啊啊，但是附什么品牌的冰箱，是迷你小冰箱还是大冰箱？
哦，对哦，
对啊，
哦，好，所以基本上还是以我们签订的合约为主、嗯。然后如果他要赠送这些东西，理论上合约内容里面也应该要载明
品牌型号，
而且连品牌型号都要写出来。
而且送的东西也包括保固哦，
哦，
也包括保固的范围哦，
哦，哦，哦，是哦，
是
哦，原来不是送这样而已哦，
送了不是说送你坏了就算了，不是啊，
送坏的这样子太也太那个了吧，送坏掉的，好，好，所以送的东西要注意哦，品牌型号要写进去，要写在合约里，
嗯，
合约里，那哎，那我们有碰过一个状况。如果这个礼物是代销单位送的呢、
嗯、
就是建商并没有送这个，这有可能是代销公司的促销手法，就是啊，你几月几号以前下定啊，我下定我们就送，
嗯，
假设什么什么机器人啦，什么什么冰箱啦，什么，那这些东西应该写在哪里呢？
好，那因为下定嘛，下定就会要有一个、嗯、你要缴费缴
定
金、
哎、
那一定有收据啊，
是
收据上面就要记载的
哦，那张红色的那张单子上面就要载明，就是代销公司有载明，有说几月几号以前下定会送我这个这个的什么什么，然后载明在这里面，
然后品牌也是要写、哦、
品牌型号一定要写清楚哈，
很多小纠纷就是不写品牌，结果送的东西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一个没看过的牌子还没有保固之类的，
对
哦，所以即便是代销公司就是销售单位送的东西、嗯、其实我们也都应该要在这个定金的这张、粉红色的单子上面载明。那合约呢，如果说好我们真的因为他们通常是下定送或者是签约送、嗯、那我们真的实际要到时候要签合约了，这个送的这个内容是我们把那张收据上面夹在合约里就可以了，
对
哦，不用再特别写一次这样，
对，附在里面变成一个附件
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嗯、因为其实这也是避免拿不到啦，
对
有的时候怕是写了好看而已的。哎，那我有碰过一个状况，他送了礼物结果折价，
折价
那怎么办？
你说这个物件本来3万块折价变15000这样的吗？
不，就是比如说可能他承诺就是现在下定的客户就送你价值100000的内装，那我不需要啊，那我可能就跟他们谈说，那不然你卖我便宜一点好了，那这个内容是需要载明在合约里面，还是说直接就把售价写明就好了？
他们可能不会写售价啦、
哦、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不要的话，他应该要先看能够这个折让多少费用在这个买屋的价金里面、嗯
哦、
因为他不会退你钱啊，
对，就是折让在费用里面，所以哦，所以其实这也是可以约定的就
对
了，对
对，是不是都要先约定很麻烦哦所以我常常呼吁消费者哦，买房子真的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律师帮忙吧
好，
一辈子才一两次而已，
真的哎，我觉得 Mega 真的很多、嗯、好，来再来什么明星学区，怎么怎么多近又多近，小孩睡饱再上学，
对
怎么办、这有什么陷阱吗？听起来没有问题啊，
那没有问题，
有没有他离学校很近啊，
对，有时候确实也是有这样子的学校在那边，
是，
但是这个年年都额满了、啊、你都报不进去怎么办因为你才刚住进来而已
啊，
人家是要进来这个户籍可能3年4年，
突破盲点，
对,
对，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明星学校不是你今天住进去明天就可以去念，
对，
他有时候是要你的爸爸妈妈或是小孩的爸爸妈妈持有这里的所有权多久
对
才可以 注册、欸、
是
真正的额满学校其实是疯狂到这种程度，不是你今天住进来就可以了，好不好？你不要以为今天找个人挂户籍你明天就可以念，好不好？请先去查明你想要念的那个明星学校它的额满情形有多么惊人再来决定。不然我们其实很常听到什么双叉学区、嗯、什么副叉学区、什么，不是住在那边你就有办法念了好吗，亲爱的朋友啊，不然就是你要住得够早，住进去几年了再来生小孩。好，明星学区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会忽略这件事情哦。嗯嗯、那很多人可能买的房子真的就是为了让小朋友可以去念那个所谓的明星学校，但是明星学校不是这么容易进去的，好吗？嗯，要特别注意啊。
所以要事先布局的话，
你说当妈容易吗？怎么这么辛苦啊？来，继续。高铁往返19分钟哦，哎，这个应该以这个青浦站周边的建案很常看到这种说辞，有没有？哦，我们高铁坐了多久就可以到台北上班？
嗯
啊，
对，
来，这有什么陷阱？
但是这要看有没有塞车啊。
这样高铁
不是啊？你要从你家到高铁的时间，然后再来呢，你高铁要坐到那边是19分钟没有错，你的高铁坐到台北19分钟没有错，可是从你的高铁下车之后又要到你的上班地点又是另外一个时间，所以他只是讲说高铁的时间前后都没讲到、
啊、然后他都没有讲你从你家到高铁
对
跟高铁到达目的地之后还要多久，这样子就没讲前面跟后面，只讲中间。
对，
十九分钟听起来很可爱嘛，就一天只有两班高铁这样。
对，所以有可能啊。
哦，天
哪！那要看这个站啊，是不是班班停？
哎、
欸，
对对对对对，这是重点。不是每一个高铁站都是站站，不是每一班高铁都是站站停。
对啊，
有的是直达车，是直接掠过你家，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以为埋在高铁站旁边就很简单，好吗？要去查一下班次。
对，如果睡过头过了，可能也回不来，对不对？那很麻烦哈、
哦。很好的外宿理由。好。欸、很多人也会讲哦，就是通常这种离高铁站主打离高铁站的建案，也有可能会说，哇，交通费比你住在台北还省，这个陷阱在哪？
比这个陷阱，他们会讲说这个叫做啊，因为这只可以用自由坐啦，
而且回数票这样是不是？
对啊。
哦，懂。
对。
哦，所以如果你买回数票又自由坐这种状况下，可能真的有比较省，
可
能啦，可
能。
可能。
对
对对，但是还是实际要去精算一下啊、哦。
但是自由坐有时候会做不到嘛？
真的真的，不要讲做不到，有时候你会上不去。
对，连上
不要讲做不到，
对，
有可能你知道大节日的时候会上不去。我那天碰到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我有个朋友要从交通尖峰时间从台北市回林口，我跟你讲不夸张，他站在那里等了三班回林口的车他才上得去，
真的哦？
对啊，因为要走国道的客运是不可以站的嘛，
对
不对？一定要坐。他 对啊，有车啊，车有来啊，其实都是满的，他根本上不去，他足足等了40分钟、他才上去一班有一个位置的客运，然后才如期的回，他回那个家回了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平常好几倍的时间，你知道？就他就跟我说：“天哪，你千万不要试图在尖峰时间赶时间回去。”他为什么要赶回去？是因为他要回去打疫苗
哦。
结果就活生生错过疫苗时间啊！因为就你看他光等车等了40分钟，他真的快崩溃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是我朋友在他的户籍地在宜兰，然后他想要回宜兰打疫苗，他特别请假。礼拜五中午请假回家回宜兰打疫苗，然后他就忍不住在车上拍照怒吼，是有多喜欢去宜兰，礼拜五下午就开始塞车。他就很痛苦啊，对，他住宜兰，他很说，哦，你好厉害哦，宜兰来往，他说平常还好，真的还好，可是在那一天他要赶回去打疫苗，他真的觉得很快崩溃了，然后台北人到底有多喜欢去宜兰，
因为假日台北人都往宜兰跑。
真的，所以那他就活生生碰到这种问题、哦、真的是很麻烦。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我们好来看这个挑高机能宅啊，挑高机能宅，现在还有办法买到这种很挑高？
这个现在比较少了。
这是不是很灰色啊？夹层其实是不能做的，对不对？
对。
但是他们有可能在销售的时候隐喻哦，你可以这样做。
对。那他过去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限定的面积啦。
嗯，
对。那事实上这个 销售人员都会跟屋主讲，你买这一间啊，等于买到两个面积的坪数是赚到的，
对对对，很划算啊，
对
对,
对，
买一个面积有两层可以用，
对，其实这也都是属于不符合室内装修的一个规范啊。
哦，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如他所说的隔起来也没有那么好用，因为上去你可能站不直，
对，站不直，
对，就是其实没有那么舒适，
你也不能伸懒腰会撞到手，
真的。那如果说像这种比较高一点的人，可能站起来头就直接打天花板，那也太辛苦了。
对，
好，所以挑高机难宅这件事情我觉得某个程度要特别注意，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合法建案存在，好，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哦，建造合法的时间是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好，来，魔术空间高频效，欸，这也很常听到，欸，这到底什么东西，什么叫魔术空间高频效，啊，房子就房子还有什么魔术空间，这个平白无故变多一平，
这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说啊，找了这个室内设计师啊，设计的这个巧思很灵活，多功能，复合式，那么另外一种的逻辑是它就是有违章嘛，魔术空间多出这个空间给你，
懂，
是，
所以看到魔术空间这几个字，大家特别注意好吗，哦，可能有一些你不知道事情，哦，
对，
好，了解，哇塞，再来这个好针对哦，到底要不要讲这好针对，哦，我怕我讲完被台北没有消波块，但是我怕我讲我怕我讲 好不行，我要讲还是要讲，既然都这样讲了，买得起的水岸地堡，哇，好针对哦，哇，天哪，好啦，快点，来来来，真的有水岸吗？
水岸旁边就有高架桥啊，对啊，对啊，底下车子人来人往，车流啊，很吵啊，高频率的噪音啊，对啊，而且周边应该还有一些那个社区的垃圾场
，Oh my god， 所以那个水岸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水岸，
对，
好吗，亲爱的朋友，有可能那个水岸上面多了座桥。或者是那个水岸下面多了些铁皮屋，对吧，
对，
好啦，
所以买房之前真的要骑着机车或开车啊，周边逛一逛，绕一绕，看仔细，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还有你周边会不会塞车，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就是你知道沉浸在新房子的美丽幻想中，就殊不知周边环境就要么塞车塞到死啊，不然就是交通环境也没有那么优良，或者是出入很不方便，
好,
好
了，不要叹气。
哎，好多好多好多，不行，我一定要讲完。我觉得我实在太太，对，来来来，我们跳着往后讲一个，我来讲一个，我真的觉得 好。前阵子新闻会讲说，那个什么，那个排队，哇，大家都排队买房子。我跟你讲，要就快，什么三小时完销，两天完销啊，怎么办？请问真的有这么回事吗？其实很多事后证明不是真的，对不对？
都不是啊。应该没有一个建案会这么疯狂啦，这些都是广告的策略的手段，
是
临时演员都跳出来讲我是临时演员的嘛，
天哪，好，所以大家要注意，虽然可能新闻报道上热度很热，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实际走访，
是，其实这个是属于业配新闻嘛，
啊有可能，
对，那么再来，因为现在这个台湾的不动产是已经涨到蛮高的现在啦，
是，
对，那在某种角度也有人会认为说啊，是不是赶快趁这个时候脱手赶快卖掉嘛，
啊，给你
出
出来啊，赶快销掉啦，这样子，
哇，
好，天哪，来，还有一个，欸，我觉得这也很常碰到，如果你有去销售中心看房子，通常都会，这个销售小姐就会，你会一直听到广播，有没有，哦，我们什么几楼几户成交，叮叮叮叮叮叮叮，有没有，然后大家鼓掌，然后不然就是会有那种广播，有没有，就说然后不然就是现场会问说，专案请问几楼几户可不可以介绍，然后专案就会回答你说，不行哦，已经卖掉了，哦，他应该，我跟你讲，如果你有去看那种从化区很多建案同时推的那个区，一定会有这种销售中心，
是，
请问真的卖掉了吗，
你会相信吗，
哎，你知道那搞得很紧张，哎，你就觉得你一定要赶快跟着下定，不然你想要的就马上就被抢走了，
那个是在诱导你赶快下定的冲动，
好，所以就是要促销我这种家庭主妇就
对
了，对啊，好啊，好啊，就我就是属于那种很容易被哄抬，你知道，很容易被促销的那种人，我很紧张，你知道，什么我刚看那间不能介绍，不能看了，不能买了吗，真的还假的，我假
对，有些会这样子啊，然后
对，我就是那种人，
就 跌入陷阱的。对，其实建商大多数啊都是先销售比较卖相不好的先啊，
啊
格局不好先卖，然后这个漂亮的留到最后卖啊，
所以他一定会跟你讲卖掉了。
对啊，
不一定，
对，不一定，对，
真的很多美感。好，大家记得常常收听美处好吗？就顾问就来教你这种 people 好不好？这一集拜托你赶快传给你想要买房子的朋友好不好？认真听，好，这件事情很重要。太多了啦。好，那我们碍于时间的因素，我必须切断在这最后一个。
好，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来，渗漏水有保固，会帮你处理好，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哎、欸，怎么会有房子一开始就说漏水保固？真的，真的有建商一开始会跟你说漏水保固多久这样？
其实渗漏水这件事情，很多建商啊，大多数都会修复，也都会保固啦、但是也是有遇到说啊，这个建商啊，他是不愿意保固的。
有这种事？
也有啊，也有啊。
那可以不要买了、
可是你已经买下去，他又不保固、
哦天哪、
哦、那也有遇过那个、
啊、我知道，因为我有碰过一个情形，就是那个房子可能卖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可能他在盖的时候承诺大家 maybe 保固两年，
对，
可是其实他销售时间超过两年，
是，
所以就是说可能我是后来的消费者，我去买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过保固时间了。
理论上他销售他还是要负起瑕疵担保责任啊，建商还是要保护、
哦，还是应该要负起瑕疵担保的责任。所以即便说我们去买的时候可能原本他在预售到后来都已经成屋了、我们成屋阶段才进去买、其实我们理论上也可以要求他去做这个瑕疵担保这件事情、
对，是合理
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在合约上载明吗？
一定要在合约上载明、所以要遇到说一定要找个律师帮你载明，不然消费者根本不知道怎么载明。以及说啊，我们都会讲中文，可是中文我们自己写的内容啊，根本就是写的人家都看不懂，解读错误，对不对？
写了让人家误会，
对，
这样不行。
要找个律师写一个让人家怎么读都不会误解的内容啊！
啊，了解。
不然到时候各说各话了。
好，我今天必须停在这，我怕我再讲下去，我真的要被放小破块。
不会啊。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这边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顾问，顾问真的是倾其所有，他你知道他整理超多超多，真的超多，多到海豚今天没有办法一次讲完，还是我们顾问下次再来讲一集好了。
好，
下次再来开 Part 2好不好？广告不实好不好？广告不实 Part 2，因为我跟你讲太多了，顾问调处过近万件的，
是，
请问广告不实占比例很多吗？
广告不实其实都会发生在他们交屋后才发生、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可能是管委会一起来主张、那几乎每个建案都有这个情况。
真的假的？
对，
比例这么高、
只要仔细 去研究它，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
我的天啊，
对，
好，比例这么高，我们更要认真做好吗？下一次我们来聊聊公社点交好吧？
是，
我跟你讲，那也是一个广告不实的大宗。好不好？我们下次专项来聊公社点交广告不实这件事。然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准备防弹衣还是？
对，要先准备。
好啊，好害怕、好啦，不管，我还是要讲。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顾问勇敢的接受我们的专访，还勇敢的承诺我要做下一集。
那个预防胜于治疗啊，
对不对？我们先了解，去买房就不用打这些诉讼，就不用在那边主张那么辛苦。对，我们一开始就了解，这样不是很好吗？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做到督促建商这件事情。
其实不要讲督促，应该说啊，建商跟消费者能够互相共好啦，然后这个叫做双赢啊，
真的还是顾问会说话，你看看
实践这个共享的社会价值、
很好，好的，希望大家一起来成为优良的公民，一起来互相督促，进入更好的社会。好，我们今天很谢谢顾问勇敢来接受海豚的访问。那我们感谢顾问承诺我们勇敢要做下一集。
好，谢谢
顾问。
okay, 谢
谢大家，
谢
谢，拜拜。